银盔甲慢慢往前走了一步，开始讲述一个奇妙的故事。老人是听着听着不由得大惊失色。事情发生在幕府晚期的庆应年间。一天，江户幕府首屈一指的御用商人一贺屋传右卫门一身外出旅游的装束，带着几名伙计离开了家，这一去三个月没有回来。这期间他在哪里，在干什么，无人知晓。终于有一天，传右卫门像乞丐似的回来了，和他一起去旅行的伙计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也没有回来。这件事情发生后，伊贺屋迅速衰败，他变卖了家宅，住进了简陋的大杂院，断绝了和同行的交往，悄无声息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可是几个好事的人没有放过这个可疑的情况，因为伊贺屋是日本首屈一指的精明人，他害怕在维新的混乱中有人趁火打劫他的财产，悄悄把积攒下来的金银财宝藏了起来。他住在大杂院里等待时局的变化，为了保守秘密，传右卫门可能把带去埋葬金银财宝的伙计们全都杀害了。这样的传言不仅在当时私下流传，而且有一个名叫斋藤银叶的人还把他写进了自己的日记里，日记的内容甚至还登载到了维新资料的书籍中。那么伊贺屋传右卫门的子孙有没有挖掘出这些秘密的金银财宝呢？没有。不久传右卫门就生病去世了，但他留下了写有金银财宝埋藏地点的秘密文书。可是由于秘密文书上的文字描写的过于保密，和密码差不多，他的子孙们是难以破解。当然曾经进行过多次的挖掘，但都无功而返。住在你家的那个星野清五郎就是伊贺屋传右卫门的子孙，而且他还带有那个秘密文书。你这个不放过任何发财机会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更何况你还是伊贺屋的亲戚，是星野的表哥。你趁星野沦落之时装着很关心他，把他和他的女儿接到你的家中居住，同时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和星野一起潜心破译那个秘密文书。怎么样，我有没有说错的地方啊？仁藤老人面无人色，浑身颤抖，听了头盔里传出来的可怕的话，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惊恐万状的他目光痴呆地四周巡视着。你不说话说明我的话是对的，那么你来我这里请我杀人，说明你已经解开了秘密文书的暗号了吧？是不是已经知道金银埋藏的地点了？因为一旦知道了财宝的埋藏地点，你的表弟就成了累赘，两个人平分财宝不如自己独吞，这是人之常情。那只有让星野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你特意跑到我这里来就是为了这个吧？啊？你是不是很吃惊啊？这下子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吧？我有100只眼和100双手脚，我用这100只眼巡视着世界上所有的邪门歪道。喂，老家伙，你怎么不说话了？仁藤老人心里发抖，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对方知道得如此清楚， 他后悔不该轻率地来到这个地方请他杀人，可是事已至此又不能逃跑。
不，是我错了，我不好。
老人突然跪在地上哀求说，
既然您什么都知道了，我也就不嚷嚷了。的确如您所讲的那样，我想让星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无论多少报酬我都给您，您能接受我的请求吗？
是吗？果然如此。那么好吧，我接受了。那么你到我屋里来吧，这里是测验委托人的地方，连请你坐的地方也没有。好像盔甲里的人发了什么暗号，这时房间的一个墙壁突然咔吱吱地转动了起来，接着出现了另一个房间的入口，从暗门那边跑出来一个模样奇特的人。这个人看样子有十二三岁，但脑袋很大，是那种马戏团里经常可以看到的滑稽演员式的侏儒。他身穿天鹅绒的西服，衣服上点缀着闪闪发光的金线。听说中世纪西方国王把这样的侏儒滑稽演员招进宫里用来解闷，也许杀人事务所的所长雇用这样的怪人也是在模仿中世纪西方的国王吧。侏儒穿着金光闪闪的衣服来到骑士盔甲面前，就像是面见国王似的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你把这个客人领过去。听到骑士的命令，侏儒转过身来，像是在舞台上演戏似的对着老人做了一个请的姿势。老人来到的这个屋子与刚才的截然不同，房间装饰得非常豪华，整个房间像是象征邪恶似的全部涂成了胭脂色，四周的墙壁上挂着层层叠叠的胭脂色的天鹅绒垂幕，地上铺着厚实而松软的胭脂色地毯，结实的长沙发，带扶手的椅子，所有这些全部都是胭脂色，头顶上带格子的天花板也是胭脂色，天花板上吊着古色古香的装饰性吊灯，灯光很亮，照的人几乎睁不开眼。侏儒用像小孩子似的声音说，
请坐。